为长老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做信徒的榜样，牧养神的子民。而今天这段经文，借着保罗跟以弗所这些长老最后的一个吩咐，我们要来看长老的另一个职分，就是以神全备的道来牧养教会，以神全备的道来牧养教会。这在《使徒行传》当中是一个告别的讲话。我们翻到经文那里，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来建立的。他在以弗所待了3年，3年已经是保罗的侍奉当中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他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而福音在以弗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建立了教会，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在以弗所甚至引发了骚乱，因为很多人信主。使得那些做这个神像生意的人失去了很多的钱，他们就起来反对保罗，对不对？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保罗就被迫离开以弗所。然后这一次，保罗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圣灵引导他回到耶路撒冷，而他感到，他知道这次回到耶路撒冷凶多吉少，所以他在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特别要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叫来，跟他见面，给他们一个最后的叮嘱。当时他来到米利都，这里离以弗所大概是2天路程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米利都就叫人把以弗所的这些长老请过来，给他们有最后的告别。那在最后的告别，你想？他自己在经文里说，以后不能再见你们的面了，最后一次告别，可以说是不仅是一个临行前的一个告别的谈话，可以说是他是一个临终的对以弗所长老的一个遗言。那么面对这些教会的长老，建立教会的保罗有什么临终的遗言要跟他们讲呢？这一次的谈话，保罗要提醒这些长老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而这些长老又会怎么样来回应保罗最后的对他们的一个嘱咐呢？这一次告别的谈话，对初代的教会，对以后在使徒的真理根基之上所传的真理根基之上所建立的这些教会，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保罗把教会的长老叫来，不仅仅是为了告别，更是为了使命的传递。保罗要将一个神圣的使命传递给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他要把传讲神全备之道的责任交托给教会的长老，好让他们在他离开以后，可以承担起以神的道来牧养神教会的职责。而以弗所教会这些长老从保罗这里领受的职分，正是今天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们要承受、要忠心的那个责任，传讲神全备的道。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三个长老传讲神全备之道的责任。第一，长老要传讲神全备的道，以抵挡异端邪说。长老要传讲神全备的道，以抵挡异端邪说。我们来到29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29节，有许多人要起来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骗人说基督已经来了，是某个地方的某人要引诱门徒跟随一个必将败亡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异端邪说在初代的教会已经出现。而在今天20世纪、21世纪的教会当中，也频繁的出现。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这样的这个虚假的谎言，这样起来要哄骗人的豺狼，才会最终被消灭。这是初代教会的处境，这是今天教会的处境，这是西方教会的处境，这是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今天有许多的人披着基督教和圣经的外皮的邪恶的异端，正在我们身边横行，在大学校园，在你的小区，在办公楼，许多这样虚假的以圣经为名的异端正在流行。他们的目的是要奴役人， 目的是要让人成为某个人的奴仆，目的是要满足某些人个人的野心和需要。而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所面对的处境，这也是保罗在他服事的生涯当中一直面对的攻击。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以谦卑眼泪在犹太人谋害所带来的各样试炼当中服事主。保罗的服事充满了这样的冲击，他在以弗所人中间，以弗所人看见他的服事。保罗是一个生活在人群当中的领袖，以弗所教会可以清楚的看到保罗是在各样艰难的处境当中，面对犹太人对福音的攻击。当时教会所受到的主要的异端的攻击就是来自于犹太人，犹太人说你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因此保罗正是在面对着各样的虚假的异端的这样的攻击当中去传讲神的话。我们读过很多次加拉太书的经文，对吗？保罗在加拉太已经提到加拉太的信徒很快的离开真正的福音，去听从另一个福音，那另一个福音就是从一些犹太的教师而来的。而保罗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写信牧养加拉太教会，要他们忠心的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福音。保罗是在犹太的虚假的攻击当中去传讲神全备的道，来帮助教会持守福音。而也正是因为保罗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被犹太人追杀，从一个城市被迫逃到另一个城市，但不论犹太人如何威吓他、攻击他，保罗都不放弃他在主面前的忠心。保罗只有一个主，他只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做律法的仆人，不做犹太人的仆人，因此他向主耶稣基督负责。当他面对来自教会以外那些凶恶的豺狼，那些传讲虚假福音之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仍然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不仅如此，保罗不仅面对的来自外来的攻击，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要起来传讲虚假的道。教会的攻击不仅是从外界而来，也从内部产生。保罗说他面对从外部内教会内部而来的忧愁，你读到吗？在十八节他说他常常谦卑流泪。为什么他谦卑流泪？是因为别人打疼他他哭了吗？是因为他自己感到委屈他哭了吗？不是的，保罗是为他所爱的教会而流泪。比如他常常为哥林多教会流泪，他为哥林多教会流泪是最多的。他为什么为哥林多教会流泪？因为哥林多教会居然跟随另一批从犹太而来的假教师偏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虚假的福音，要叫人偏离基督并他十字架的福音。保罗为这样的教会而流泪，这是保罗面对的从教会外教会内而来的异端的邪说。而这些重担就压在保罗的肩头上，这些重担常常超过保罗自己能够承担的。所以保罗不是靠自己能去面对所有的这些重压，但是我们看到因着圣灵自己的大能，因着神真理自己的保护，在处境如此艰难的时候，保罗仍然忠心的服侍主，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神全备的道。在二十节我们看到这一点，二十节保罗说你们也知道。以弗所教会不仅看到保罗从面对教会内教会外而来的各样的冲击，他们也看到在这样的冲击当中，凡与你们有益的，二十节，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个人面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公开的私下的，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当时保罗事工当中最主要的敌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是在他的敌人面前，那些攻击他的人面前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二十五节我们读到保罗传讲神的道，二十七节我们读到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处境，没有任何的攻击，没有任何的异端邪说能让保罗放弃耶稣基督交托他的道。保罗在各种处境当中做一件事情，传讲神全备的道。凡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必会复说的，公开的、私下的，面对攻击、外来的攻击、内部的攻击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忠心于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他传讲神全备的道。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有邪恶的人如同遍地游行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科技极其发达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有分辨谎言的能力。我们的政府不断的说你的手机要装一个反诈 APP， 防止有这些谎言把你欺骗了。为什么连大学的教授、受过高许多这个教育的人都可以轻易的被骗？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不仅是来自于这些想要把你的钱从口袋里掏走的这些的谎言，电信诈骗的谎言不是我们面对的最可怕的谎言，网络上那些暴力啊、霸凌啊、黄色啊、赌博啊、性暴力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和我们孩子面对的最可怕的谎言。但是你知道这些很可怕，因为他们可以抢走你的钱，因为他们可以伤害到你和你的孩子，他们可以伤害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但是这还不是你面对的最可怕的威胁，你面对一个最可怕的威胁是那个能把你和你儿女的灵魂夺去的异端邪说。他不仅能伤害你的身体，他更能伤害你的灵魂。你意识到这一点吗？你比凡凡那些诈骗、那些网络暴力、黄色的暴力的东西更加谨慎去防范那能够伤害你灵魂的异端邪说吗？你为自己、为你的儿女守望吗？我知道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在世上受到很多的欺骗，因此你要保护他。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有一个更大的威胁，是那对灵魂的威胁，是异端邪说的威胁。他正在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为了保护神的子民免受这些伤害，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传讲神全备的道，我们需要为信徒的灵魂守望，我们需要建立信徒的灵魂。而这是保罗他的所做的，这是保罗要交托给教会的长老的职分，这是保罗在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谆谆嘱咐长老们要持守的责任，要传讲神全备的道，来抵挡异端邪说。他说你们要为自己的灵魂、为儿女的灵魂、为神全家谨慎。28节，圣灵做立你们这些长老做全群的监督，你们为自己当谨慎，为全群当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我们需要知道这世界流行多少违背圣经真理的荒谬的言论，有许多言论是可以伤害人的灵，是可以让人以为自己得救，事实不得救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需要神就可以认识自己。这个世界对我们说，不需要神你就可以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个世界说，你不需要神就可以定义你婚姻的幸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需要神你就可以定义你人生的追求。这个世界说，不需要神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世界说，你甚至可以跟神合作来拯救你自己。这个世界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功德、好行为来换取神的喜悦。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谎言，我们根本不能尽数。每一分钟、每一天，这是你和你的儿女，这是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会听到、会看到、会学到的信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如何为自己、为全教会守望，来牧养教会？你不是做这个救火队员，谁被骗了你去救谁？你不是去分辨每一个谎言，好像一个绑架 APP 装在你弟兄姐妹的身上。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要做的是传讲神全备的道，传讲 神的话，传讲整本圣经。神已经将这道赐给教会，全备的道，关乎我们生命的充足的道。这是今天教会长老所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和再来。神全备的道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而不被世界掳掠的根基。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长老首要的职分，这也是你对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应该有的期待。你或许对教会的领袖有很多期待，但是这是圣经要你对教会的领袖应该有的期待。你应该期待他来传讲神的道，你应该期待从他这里来领受神全备的道。同时你要明白，传讲神全备的道是神借着保罗交托在教会的长老手中，这不是人自取的，这是神呼召和托付的。作为教会，我们要支持教会的领袖，帮助他们可以忠心的、喜乐的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长老要忠心传讲神的道，以抵御异端邪说。但长老不仅要传讲这个道，长老也要委身于神全备的道。长老不仅要传讲这道，也要委身于神全备的道。他是委身活在神全备之道当中的人。有一个纽约的牧师提姆凯勒，他说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福音不是信仰的启蒙和开端。很多人以为我信了福音够了，结束了，受洗是信仰生活的宗旨，信福音成为基督徒是信仰生活的宗旨。很多人说我死前在信主，他以为信主就是信仰生活的宗旨，但不是的。福音不是信仰的启蒙和开端，福音是信仰的全部。你整个的生命，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回到神恩典的道，回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所拯救的、所更新的新的生命。长老不仅要传讲神全备的道，他在他的生活、家庭、工作、崇拜、小组学习、读经、福音、宣教，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公开的、私下的，都要彰显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第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刚才我们也读到18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第25节，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他生活在教会的人群当中。31节，你们应当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第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的生活是一个委身于神全备之道的生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每一封书信里，保罗都强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以为保罗是在高举他自己。我们会说，保罗你成功了，保罗你真棒。我们以为保罗的榜样是让我们以为保罗很了不起，那样这样我们就错误的理解了保罗的侍奉。你大概会这样想，哇，保罗是保罗，他很了不起，但我是我，我做不到这样。保罗的侍奉和生活离我太遥远，我做不到他这样的样子。神的工作就交给教会当中那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我就老老实实做一个角落里的基督徒就好了。我们以为保罗的生活，保罗委身于神全备之道的生活跟我没有关系，他是圣人，我不是。或者我们会说，哦，我就要成为保罗这样伟大的圣徒，我要勇敢，我要时刻传福音，我绝不能害怕任何人事物，我要为主做伟大的工作。而你们这些胆小的、成长这么慢的基督徒，怎么配跟我一起服侍呢？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以为保罗做榜样是让我们看见人，让我们自己 要跟随这样的榜样去自己做基督徒，那么要么我们就自卑，要么我们就自大。但是保罗不是要凸显他自己，而是要告诉我们，借着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他的生命，我们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是我们要领受的，是我们要信靠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的。这福音是建立我们的生命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是神呼召牧养教会的长老要委身的生命之道，而借着教会的长老为众信徒做榜样，使众信徒委身于这生命之道，在这福音当中去生活。保罗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他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他都按照他所传讲的道而活。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到保罗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希腊人保罗就好像没有律法的人。保罗不是被处境限制，而是始终被神的道限制。他绝不允许犹太人把福音改写成福基督加上割礼。所以当彼得和巴拿巴因为害怕犹太人与外邦信徒分开的时候，他就公开斥责他们。他绝不允许哥林多人把福音等同于希腊罗马智慧的生活方式。他斥责哥林多人推崇的智慧为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是在一切的处境当中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全备的道，因为只有这道能建立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只有这道能建立人的生命，换言之，只有按着这道去生活，你才是活着的。只有这道能建造一切的圣徒，不是只有保罗是圣徒，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都已经是分别为圣的圣徒。这生命之道是叫一切圣徒得着属天基业的，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西方人、东方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有神论者、无神论者、白人、黑人、黄人、红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道能带来生命，能叫人成为圣徒，能叫人得着属天的基业。如果你以为我只是脑子里相信这个道，口里说我相信，然后转头离开这道，不再委身于这道，你是在远离那生命，远离神的圣洁，远离那属天的基业。不要欺骗你自己。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始终忠于神的道，活在以弗所人的面前，而以弗所人知道这一点。保罗这样吩咐教会的长老，他是在对长老们说，长老们，这是神呼召你们活出的生命，神呼召你们不仅传讲神全备的道，也要委身于这全备的道，要将神的道应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是基督徒成圣的生命之道。我们很多人读过保罗屈普的人如何改变，人如何改变，保罗屈普这样描述他的事工，他说借着这样的事工要促进基督徒在每日生活，每日最平常的生活当中经历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换言之，他的事工就是让一个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最平常的生活充满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屈服的事工，人如何改变，圣经辅导，就是要让基督徒委身于神全备的道。神的道要充满我们的生活，充满长老的生活，充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圣徒的生活，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而弟兄姐妹们，这不仅是神呼召长老要委身的生活，这是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效法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保罗和教会的长老要追求的生活，圣灵立长老做全群的监督，神全备的道是要建立一切的圣徒。你是圣徒吗？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人为圣徒，如果你属基督的教会，你就是圣徒，所有宣称信靠基督的人，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委身于神全备的道。我们不仅要领受神全备的道，相信神全备的道，我们要委身于神全备的道，活出让福音充满我们日常生活的 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幸福感，你的安全感，你怎么处理人际冲突，你怎么教养孩童，你怎么处理夫妻的关系，你怎么面对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人，你怎么面对富裕穷缺乏，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可以委身于神的道，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生活。这是保罗呼召长老要过的生活。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这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人要过的生活。最后，长老不仅传讲神全备的道，他委身于活出这样全备的道。长老要将自己全然交托于神全备的道。长老要将自己交托于神全备的道，什么意思？第22节，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我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他不知道前路如何，他前方是未知的。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所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但是凶多吉少。保罗说什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说，我要把自己交托于神恩惠的道。我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的判断手里，是掌握在神他的手里。我只有把自己交托在神所托付我的全备之道上。我们有句话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无知和鲁莽，或者因为自视甚高。保罗却不是这样，他不是对自己有任何的倚仗，他不是认为自己像唐僧一行人那样可以击碎捆锁和患难，最终赢得胜利。他不是相信自己。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的软弱的，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知道他可能会死，他只是说我不考虑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我不考虑生活的舒适和质量。他知道这趟的旅程极其的艰难，做基督徒常常充满了这样的艰难。做基督徒你是要面对逼迫、苦难、贫穷，不要以为做基督徒你就会顺利。许多人来到教会是神要给我顺遂的生活，神要满足我的期待，不是的。神把你带到未知之地，保罗被带到未知之地。我们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父家，去往未知之地。而保罗知道这条未知之地充满了艰难，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但是保罗说，我只考虑一件事情，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说，我把自己，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在那位召我、呼召我、拯救我、爱我、为我预备天上永恒的基业的神的手中，他是最安稳的。保罗不会问这件事情会不会太难，保罗不会问神啊，我会遇见些什么，保罗只是问这是不是神呼召我要我去做的。他已经确认这是他的职分，因此保罗只是说我有没有忠心的完成。保罗不是说我忠心的完成会给我带来什么困扰吗，保罗只是问我能不能忠心的完成。保罗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自己要面对的艰难超过他的软弱，他不能保护自己的性命的。但是他知道神全备的道是多么的可靠，甚至在死亡面前，保罗说我都可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连死亡都不能把我从神全备的道那里拿走。神的旨意我们在宣召文里面读到，神的旨意必定实现，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不知道神会借着我们经历的一切，包括死亡、痛苦，来实现他的旨意，但我们深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的责任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老不是靠他的能力获得成功，教会的长老不是靠他的能力魅力来取得一系列事工的成功，教会的长老 责任像保罗一样是忠于神，神所交托他们的使命，传讲委身于这全备的道。在一切的艰难面前，保罗呼召长老们把自己在未知当中，在那胜过你能力所能承担的挑战当中，把自己交托于神恩惠的道，神全备的道。长老们要问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忠心传讲圣经，传讲神全备的道，神自己会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使用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这个失败，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低谷，我们的高潮，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使用这一切，但我们只知道神一定会使用各样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所以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的告别在36节结束，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保罗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道里，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脖子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然后长老们做什么？送他上船往前走了。我们自己，保罗你，我们都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道手里，你走你的路了，而我们回去呢？以弗所的长老回去呢？忠于神的托付，传讲神的道，委身于神的道，把自己的人生交托在神最可靠信实的全备之道当中。神的道必定要成就他的心意，神必定会借着他全备的道来建立教会，建立圣徒，将他们洗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迎娶教会的那一日。亲爱弟兄姐妹们，愿神借着他的圣灵保守一切全心寻求他的人，直到那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有着满有恩惠和真理的道在我们中间，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的罪恶虚妄，叫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世界肉体而来的一切的罪恶的攻击，叫我们从现在并且在那属天的国度里面，我们确信，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可以得着一切的基业，我们盼望那在基督里面一切的荣耀，胜过眼前的苦难，胜过一切世间的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大能者的这样的荣耀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基督他的血将我们买来，你是我们归在耶稣基督里，你也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听见你的道，可以明白你的道，可以领受你的道，可以活出你的道，可以在今天各样的处境当中持守你的道。我们也求你今天在教会当中继续兴起忠心的长老，叫他们可以领受你的道，明白你的道，在你的道中被建立，也可以在教会面临各样异端邪说的攻击，面对各样的处境的攻击的时候，各样的艰难逼迫的时候，都可以忠心传讲你全备的道，也让你的子民可以把自己交托和长老一起交托在你全备的道之上，在这道当中信靠顺服，更深的经历在基督里面那样荣耀丰盛的祝福。主啊，愿你的道建立我们，愿你的道在我们中间被显明。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